姐妹平安。通过过去三堂的分享，我们就有这样一个简单的学习，一个总括，就是领受神话语是信心的源头，信心也在神话语的默想和宣告中被培育。最后我们上一期分享，借着环境的试炼，透过信心正确回应的行动，结出信心的果子。信心和行动是并行的，真正的信心必然带出行动，行动既是信心的果子，也是一种对信心的操练，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更加的完全。那我记得上一个星期我举了一个例子啊，我觉得这个例子蛮不错的，我就再讲一遍。因为从这个我们所分享这个信心的根基这三部分，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神的话语，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因着话语而带出来的行动。怎么去平衡神的话语和我们信心的行动呢？我记得上个星期我讲过一个比喻，就好像是我们去到健身房，一个健美运动员最主要的是练肌肉还是练脂肪？练肌肉啊，希望健美运动员让自己的肌肉越来越发达。那么神的话语呢，就好像是那个供应肌肉成长的那个蛋白质，所以我们吸入更多的蛋白质，就能供给肌肉生长更多的元素。那么领受神的话语呢，就像是不断的摄入那个足够的蛋白质，提供给我们信心肌肉成长的养分。而信心的行动呢，大家都知道，想要有肌肉不能只是在家里面吃，要去到健身房去练。所以呢，我们还要进到健身房里面，借着我们的锻炼，让我们那个肌肉纤维呢可以变得粗大。所以信心的成长就好像是我们在做一个属灵的健身，既需要摄入神的话语来培育我们的信心，又需要以信心的行动来操练信心，这样才能长出信心的什么？这叫什么二头肌啊？或者长出六块啊？以至于当我们的身体健壮的时候，肌肉强壮的时候，我们可以释放出更多的力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这个信心的操练就是指的我们的行动。今天呢，我们想要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信心的操练，从圣经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信心的操练。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雅各书第一章21节到25节。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一章21节到25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分享雅各书之前，因为这是雅各书第一章，我稍微介绍一下雅各书的背景。在雅各书一开始第一章的1到17节，雅各主要是面对一群落在试炼中的弟兄，在当时因着环境的逼迫，基督徒受到来自于罗马政府以及来自于犹太传统犹太人的逼迫，所以很多的基督徒落在一个试炼的里面。 所以雅各就劝导他们说，这些在试炼中的弟兄啊，你们要在试炼中持守信心，要因信心而生忍耐，因忍耐而经历突破，在试炼中不灰心，主的恩典就是他们的力量。所以讲完这一个的劝勉之后，在十八节，在十八节保雅各就提醒他们，对他们说，你们之所以能够承受这样的试炼，是因为你们都是被神所拣选的，是因为神用他的真道生了你们，叫你们在受到的万物中好像那出熟的果子，成为神美好的见证。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落在一些的试炼的里面，落在一些的困境的里面，落在一些我们力不能胜的环境的里面，雅各会同样的来提醒你，你可以承受得住，你能够承受得住，是因为你是被上帝所拣选的，是因为上帝已经用他的真道生了你。今天你所经历的一切，都在向这个世界，都在向世人来说话，来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圣经说用真道生了我们，那么我们可能就想理解一下，哎，那么这个真道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有神的道，有真道，有神的话语，那么具体在这一节经文的里面，雅各，我为什么介绍十八节，因为我就从十八节让你们知道雅各在谈什么，你才能明白后面要讲的。其实雅各书是大家如果熟悉的话就知道雅各书不容易讲，因为雅各书强调很多的行为，所以跟我分享的信息有的时候，哎呀，好像表面上有很多的冲突，所以我就要让大家明白雅各整个的他的思路。所以在这边我们要先强调一点，就是雅各这里说用真道生了我们，到底这个真道指的是什么？那我们只能以经解经，我们从彼得前书这样记载，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啊，在这里又提到了神的道。二十五节，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这个道指的什么？福音。当然圣经当中有很多神的话语不一定是指的福音，但这个地方当谈到重生的时候，因为同样的经文都谈到了重生，都谈到了神的道，并且这里很清楚地指出，那使我们重生的道就是在雅各书的第一章二十一节的一开始有两个字，就是什么？所以。所以一看到所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节经文怎么样，跟前面的经文是有关系的，是说明这一节经文在回应前面的经文。其实一章二十一节在这里就是在回应前面的第十八节，所以我要花一点心思让大家去明白雅各的思路，因为对于雅各书的解释如果不按照这个思路走的话，我们会有很多的困扰。雅各什么意思呢？雅各的意思是说，第十八节讲到了我们既然蒙了神的恩典而重生，就应当怎么样？就应当活出一个与新生命相符的生活样式，就像这里所说的，你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所以当雅各想要跟我们讲说你们要有行为，你们要活出一个脱去污秽和淫余的邪恶之前，雅各先提醒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蒙了恩典的，是有福音在我们里面的， 因我们重生了，因神的道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有能力，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与新生命相符的生活样式，脱离过去不圣洁的生活习惯，甩掉那些充满在我们思想里面的邪恶的意念。如何做呢？雅各怎么样劝勉我们去脱去这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呢？经文里面有没有让我们看到雅各给的答案？就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里很特别，雅各当对我们劝勉我们你们要脱去一些污秽的时候，他没有接下来马上告诉我们，哎，你不可以抽烟，你不可以打麻将，你不可以去夜总会。哎，雅各虽然告诉我们要脱去这一切，但雅各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你们要做什么。雅各没有让我们去直接针对我们的行为，雅各乃是把我们的焦点再一次转向神的话语。他提醒我们，神的道，也就是福音，已经栽种在我们的心里了。所以这个地方，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不是将要栽种的道，乃是指的已经栽种在我们心里面的，让我们那个重生的道，也就是福音，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只要存温柔的心去领受，就能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在这个地方，存温柔的心，不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变得很温柔很柔和啊，这里存温柔的心指的是一种面对神的态度。当我们面对神的话语，我们不怀疑，我们不抵挡的态度，神的话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领受，神的话语怎么引导我们就怎么跟随，我们完全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这个叫做存温柔的心，存温柔的心来面对神的话语。救你们的灵魂，哎，你可能说这就有点奇怪了，那刚才你不是十八节已经讲到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吗？怎么这里又讲到说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个道才能救我们的灵魂呢？所以其实这个地方中文就比较困难去理解。如果你看英文或法语的圣经，就知道在那个地方中文多了一个字啊，多了一个灵。其实在原文的里面，或在英文里面，它是就能救你们的魂，就 save your soul， 就能救赎你们的魂。那我在过去已经分享过很多次魂的意义是什么。当我们谈到人的魂的时候，它是比较侧重于指向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所以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救恩是一个很特别的，是一个已经完全领受的，又是一个在持续进行的，又是一个在未来将会得到的。你说什么意思？今天我们已经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在灵里面我们有一个新造的生命。那么在我们人生的整个的人生长河的里面，我们要寻求神的道在我们魂里面，也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去更新我们，让我们的魂可以顺服在灵的引导下面，也是顺服在圣灵的引导里面，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再是一个体贴肉体的，而是一个体贴圣灵的生命啊！这是我们一生要面对的，我们的一生，我们的观念要被更新，直到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保罗说怎么样？我们会领受一个新的身体，我们复活领受一个不再朽坏的身体。哎，在那个里面，你会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得救是一个已经得救、正在得救、将要得救。所以这是一个基督教所讲的救恩的观念。 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雅各并不是在告诉我们怎么得救，雅各是在告诉我们生命如何成长。今天并不是我们信了福音，我们领受了救恩，然后就万事大吉了。不，人生是一场征战，人生是一场赛跑。我们如何在这个人生的旅程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持续的改变，更像耶稣，这是我们所领受的呼召。所以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能够让我们心意更新，能够让我们一直活在救赎的里面，生命不断的成长，就是谦卑领受，存温柔的心，谦卑领受那所栽种的道，也就是说更深的去认识福音。只有我们更深的认识福音，经历福音，我们的思想意念才会持续的被改变，我们的生命才能彰显出保罗所说的那个新人的样式。所以从这节经文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不只是非信徒需要福音，我们也需要福音。只有正确的领受福音，更深认识和去经历福音，我们才有可能活出一个圣洁得胜的生活。那么怎样才能正确的领受福音呢？因为这里讲到说，对，我今天的那个讲到会一直往下顺着那个讲圣经的脉络往下走，所以大家可能要跟上一下，我一直在顺着圣经走。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哎，既然我们能得救，既然我们生命成长，就在乎我们领受那个道。那么接下来雅各一定会告诉我们什么？一定会告诉我们怎么样才是正确的领受这个所栽种的道，领受这个福音。所以刚才是第二十一节，我们就一节一节往下看。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在这里雅各非常不留情面，雅各直截了当地指出来，正确领受福音就是不单单的听到，还要行道。因为福音是带着能力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一种观念，今天我们的能力来自于什么？当我们领受了福音，我们就领受了能力。所以当你领受了福音以后，那个福音如果是带着大能的，如果那个福音是有能力的，那个福音不可能只是安静的待在你脑海的某一个角落，让你知道我已经相信福音了而已。那个福音一定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出一个极大的搅动，搅动我们，让我们的内心去产生一个动力，从内心的里面，我说我想要做出改变，不是我的意志告诉我想要改变，乃是福音在我里面的能力，福音搅动了我，让我产生一种想要去改变的能力。如果只是听到却不行道，雅各怎么说？雅各说你是在自己欺负自己。所以我上个星期也用了一个例子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出于信心的领受一定会带出信心的行动，这就是福音要告诉我们的。当你领受了福音，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会带出行动。就如同上个星期我所讲的，我如果在这里跟你讲说，哎呀，后面着火了，一定是起来四处奔跑的，是真的有信心的。你如果坐在那儿不动，就说明你根本不相信我在讲什么。所以一个真正信心在我们里面的搅动一定会带出行动。 若是不然，我们就是自己欺哄自己了。我们听是听了，却是没有真正的领受。所以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领受神的道可以带来生命的更新，但同时要告诉我们什么是领受。如果你只是听了，你听的东西没有带出行动来，你没有真正的领受。就像这个是很行动，就像是一个什么行动，就像是我们这个房间里面没有温度计，如果这个地方有一个温度计，行动就是一个指标。如果每个人都跟我说，哇，我们这个好火热啊，我们这里好热啊，我们这里真的是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跟我说再多都没用，我就看温度计就知道了。那个温度计如果是零下的话，你再怎么说我怎么热我怎么热，我都不会相信的。所以行动就是那个温度计，你只有行动行出来的时候，哦，别人知道说这真的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这是一个里面有火的人。所以信心会带出行动，出于福音一定会带出行动。就回到我们刚才所一开始所讲的比喻，那听到是什么呢？听到就是不断的吸收神话语的蛋白质啊。行道呢，我们刚才这里讲到行道，听到有行道，行道就是你真的进到健身房里面去锻炼你的肌肉，只有这样锻炼你才能够练出肌肉来。所以信心的操练是什么？我们讲信心的操练，信心的操练就是行道。今天一个领受福音的人一定是听到和行道是并行的。当我们去行道的时候，就是去操练我们里面那个已经拥有的信心。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问题了，什么是行道？行道这个观念在教会里面有很大的分歧。很多人会认为说，哦，行道很简单啊，行道就是要遵行律法呀，按照律法的条规行事啊，这不很简单吗？如果你在一个家里面，你怎么叫行道？就是爸爸说什么，爸爸今天定了十一点以前不许出门，那个条规是摆在那里的。你想说我是一个行道的人，我是一个听话的人，那你一定就要遵守这个条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观念，我们觉得说，哦，行道很简单，行道就是遵行律法啊，行道就是按照律法怎么说你就按照律法去做就好啊，世界讲得很清楚啊，世界怎么讲你照着去做好了，那个就叫做行道。如果这个样叫做行道的话，那么法利赛人应当是最得神喜悦的行道者。然而耶稣却责备他们没有生命。我们看一段经文，约翰福音5:39-40，耶稣，这是耶稣说的话，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法利赛人是什么人？法利赛人是一群熟读圣经的人。他们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读圣经的目的就是要在圣经里面找出律法的要求。找出律法的要求的目的是什么？就知道我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们认为，法利赛人认为，遵行律法的越多，我遵行的律法越多，我就越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呢，他们就从圣经的里面不断的去找出新的律法，不断的去找出新的律法。所以呢，在耶稣时代本来只有十诫，但到耶稣时代的时候呢，这一群的法利赛人在圣经里面已经找出了613条律法。所以对于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的等级观念是怎么来的？怎么样是更受人尊重？就是你遵守的条数越多， 你越受尊重，并且他们认为我遵守的条数越多，上帝也越喜悦我。所以我不知道这里，我担心我说这句话，大家先不要太快的反驳，你先听我讲完。从法利赛人的身上，我们能不能反映一下，可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有一点问题。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你真的也是，你不想做法利赛人，但是你可能也是这种观念，你认为读圣经的目的就是要让我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你说很对啊，因为圣经是我们基督徒的行为的最高的准则嘛，所以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一定是要去读圣经的目的就是要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嘛。但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是那样的话，我们跟这些法利赛人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就算法利赛人的动机是对的，就算我们的动机是对的，我真的很渴慕神的话语，我就想要知道我什么该做我什么不该做，这就是我的动机。但我要告诉大家，动机是对的，做法却是错的。因为如果我们是出于这样的出发点，虽然可以让我们看起来像一群很热衷于行道的人啊，每个人说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做，你说不行啊，圣经说什么不可以做啊，每个人我们都严格按照圣经的要求，表面上看着我们真的好像是一群很热衷于行道的人，但是我要告诉你，在这样的行道的当中，我们一定会失去，渐渐的失去对神的热情和对人的爱心。这在法利赛的人身上我们就看得非常的清楚。这一群的法利赛人，他们的行道成了一种什么样，他们的行道成为一种宗教责任上的尽义务。今天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今天有属灵操练的时候，当我们今天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当你今天奉献的时候，如果你在对自己说，哦，这件事情我是必须要做的，我是应该要做的，那很好。那我要告诉你，你可能只是在尽你做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你只是在尽你做一个基督徒的义务而已。其实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你也说其实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哎，多少的人他连这个义务都不尽呢。如果这样看，我也很希望我在领受这些信息的时候，我的里面也有很多的挣扎。因为我知道当我讲的说你行道就按照神的律法怎么行的时候，哇，弟兄姐妹会比较热心一点。你看，哇，我要读圣经，我要祷告，我怎么怎么样。有可能当我说你不需要尽这个责任的时候，你可能会放松了，你可能就，哦，既然这样的没所谓了。我要告诉大家，我真的是真实告诉大家，如果我只是要想用律法告诉你们，你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尽责任尽义务，对我是好的。为什么？教会显得比较兴旺，大家都来，大家都很火热。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上帝看重人更胜过看重事。我对我自己说，我要效法耶稣，我要更看重人而不是更看重事。如果我更看重是你的生命，我就知道你没有可能是被一种东西拴着可以持续成长的。用一种律法要求你的时候，你只能在短期内去规范你的行为，但你里面的生命是不会成长的。没有人一个人的生命是在鞭子的威胁下能够成长的，任何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在爱里面 心甘情愿的被爱被接纳以后，我愿意从心里面去回应。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因为我说了哦，不要尽宗教上的义务，你就放弃你的灵修，你就放弃你的祷告，你就放弃你的读经，那么我对你说，你就放弃吧，不要尽这个责任。责任的意思是什么？责任的意思我给大家表演一下。如果这个地方是责任，当我还达不到责任的时候，我怎么样？我就努力要尽责任吗？我尽责任。当我尽到责任的时候，我就停下来说，好了好了，我已经尽完我的义务了，我可以坐在这里听到了。而另外一种人，他没有想到说我要去尽这个责任，所以呢，他真的是不愿意的时候，我不勉强，开玩笑的说，我让丽萍分享灵修心得，但是我不想，开玩笑啊，我说没有问题啊，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尽责任啊，你真的今天心里面想要把你对神的认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那就是个喜乐。所以当你不尽那个责任的时候，你不把这个东西我要对你做的事情当成一种责任，怎么样？你会走得很慢，你会一步一步。好，你达到这个地方吗？然后我告诉你，因为你不是出于尽义务，所以呢，你会不会停下来？你不会，因为你里面一种渴慕，这种渴慕会驱动你继续的、慢慢的、继续的、慢慢的、继续慢慢的往前走。神看重的是这个，神看重的是我们一生里面有个渴慕他的心来跟随他。神渴慕的不是我们只是去尽到一个宗教上的责任和义务。好，法利赛人的这种行动呢，因为他们只是尽到责任上宗教责任的义务呢，使他们成为了一群的所谓的法利赛人。他们熟读圣经，他们遵守律法，他们并以此为傲。接下来呢，大家都知道圣经记载，他就瞧不起那些不遵行律法的人。所以当耶稣去靠近那些罪人的时候，当耶稣去靠近那些税吏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就很看不过眼，他就对耶稣说，耶稣啊，你身为一个老师，你怎么跟那些罪人，也是跟那些不遵行律法的人一起吃饭呢？所以你就知道，当一个活在律法里面的人，他开始跟人之间有距离，因为他会用比较高的姿态去看那些人，同时因着他所执着的是我做到了什么，也会让他失去了对神的热情。所以经文里面怎么说？经文里面就是说，这一群人他们虽然这么看重圣经，他们虽然这么努力的去想要做什么，做更多，然而当他们面对这个圣经所见证的主的时候，一个很奇特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却不肯谦卑下来到耶稣那里领受生命。八福里面有说，心里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越是我们活在一个破碎里面的人，我们越渴慕去经历耶稣的生命，因为我知道那个律法离我太遥远，我需要的是耶稣的生命。而那些自以为可以透过尽宗教义务而讨神喜悦的人，当神真的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们却拒绝了这位圣经所见证的主，他们不肯在耶稣这里领受生命。所以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出于律法的行道使人与主的生命隔离，使人变得骄傲；出于律法的行道使人活在一个重压之下，使人失去那个经历生命成长的喜悦； 出于律法的行道，会让你瞬间就拥有了613条标准。所以一个出于律法的行道会不管你，律法是冰冷的，律法对于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不会对你是612，对你是611，都是613。所以不管你今天的身量如何，你昨天还不信呢，今天来到教会，当我为你做了一个决志祷告以后，砰，你头上戴了一个基督徒的帽子，你马上就要去面对613条律法。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去明白这带来的是什么。我们常常去忘记了，一个人不是一成为基督徒，并不是他一戴上这顶帽子，他就有能力去遵守613条律法。律法是冰冷的，他不会因着你是什么样子，他有一点的通融，不会的。如果你真的以为遵行律法才能行道的话，你就要去面对每时每刻都是613条。当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是这一些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我们必须去做的事，却不是那渴慕去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终究有一天，在你的灵里面，或者在你的感情上，或者在你的身体上，你会感受到枯竭。我都不知道在教会里面枯竭多少次了，在我属灵生命成长的这十几年，都不知道枯竭过多少次了。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可能你们比我属灵生命好一点，没有经历这样的枯竭，我是真的走不下去了。所以我说圣经应该不是这样，圣经应该不是只是让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圣经乃是要让我在基督里得生命。如果今天我在基督里面领受了这个生命，想象一下，有哪一个人进健身房，阿德利也可能像上田家是被老婆逼着去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真正在健身房里面操练的人，他们开不开心啊？开心的，他们是喜乐的去健身的，因为他们能够享受到那个健身的乐趣，因为他们享受到说今天我来的时候还这么怎么样，然后啊，过了两天以后，哎，我感觉到这里开始发胀，我感觉到这里开始发麻，过了一个星期以后，我看到有曲线出来了，他享受你的生命成长改变的喜乐。没有一个人去到健身房是乖的，哎呀，这种人我以前也干过，啊，有点像，啊，不要多讲了。这上天最近发了篇文章，讲他的减肥经历，我觉得很棒，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我过去有这样，我真的不享受这个过程，我是为了，我结婚的时候，王宇在这儿帮我买了一套西装。我在中国拿回去以后怎么样，穿不上了，真的很紧的。所以我是出于被迫，我是出于要求，我是出于婚礼那天可以穿上这件西装，我很努力的去健身。然后我告诉你呢，当我结婚以后呢，拜拜了，我不会再去了，因为我没有去享受在健身房里面的健身的喜乐。如果我们不能够享受在基督里的喜乐，我们的宗教生活能坚持多久呢？行道如果按照刚才雅各的思路，行道如果是出自于领受的福音，行道如果真的是福音带出来的行动，那么福音带出来到底是什么？福音给予的是恩典，福音给予的是接纳，福音给予的是鼓励，福音给予的是能力。那么很简单，你吃了多少你去做多少。我们在福音里领受了多少就去活出多少。 对于那些我还做不到的事，我不去给我定罪。我领受了多少，我就鼓励我去行出多少。做不到怎么办？做不到继续回到福音里面，继续的领受，继续的让福音去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继续的让福音来刚强我们的意志。所以行道不是像行道不是在不是像在律法那个冷冰冰的面前，行道是在一个关系里面的，行道是在一个关系的里面不断的去践行我们的信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软弱，但是每一次的跌倒都会使我们站起来更刚强，因为我们是活在恩典的里面。恩典就像一只爸爸的手，他在拉着你，他知道你今天的身量是多少。我们做到了，我们领受的，我们就会看见我们的成长。我们今天做到了两条，当然我是举例了，我们不需要一条。我假设今天我做到了两条，爸爸鼓励我，哎，很棒。明天做到三条，哎，这就是一个关系的里面。我不是强调一条条遵守律法，我只是想说那个关系。我们跟神之间不是个冷冰冰的律法的关系，我们跟神之间是有互动的。上帝知道今天我们的身量，上帝知道今天我们能够承受的，我们做的就是忠心的按照神在当下所领受的，我能够活出多少来，我忠心的去活出来。然后当我心里不满足的时候，但是我又觉得做不到怎么办？回到福音里，回到福音里，继续的去领受，继续的宣告，继续的去读神的话语，继续让福音去喂养你。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满足律法的要求，如果今天你说我行道只是为了满足律法的要求，你可能做到，但是就算你做到了以后，你有的只是一种完成任务的成就感啊，我完成任务了啊，哎，我得了100分，你得99分，我比你有成就感啊。但是我们却无法去享受那个生命从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那个成长的喜悦。各位基督徒，我真的说，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在信仰里面没有喜悦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去享受这个过程，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奇妙，在神的手中被一点一点的改变。你看见的是什么？那个就是你人生的方向。很简单，这是个最简单的道理。你眼睛看到哪里，你的脚步一定会往哪儿走，绝对不会出现你在马路上就可以看到一个怪胎，它是这样的。眼睛看了一个方向，就往另外一个方向。你眼睛看到什么，你就会往什么方向走。你如果看见你的生命在改变，你就会去享受这个一直跟随主往前走的过程。在哪里能够领受耶稣的生命，在哪里就真正才能真正的去经历喜乐。我跟大家这句话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这句话深深的记住。行道的过程既使我们更深的经历恩典，又使我们经历生命成长的喜乐。我们常常我们不明白，说我感受不到神的恩典，因为你从来不动，你从来坐在那不动。当你开始动的时候，你就会失败；当你动的时候，你就会跌倒；当你跌倒的时候，有上帝的手扶持你，你就知道说我可以重新来过，我跌倒了我可以再次站起来。所以行道是让你去更深经历恩典的机会，行道又是让你去看见自己生命改变的机会。你坐在那里，你永远看不见自己的改变，你只有行动，你才会看见自己是有改变的。那么 什么是，既然我讲了这么多，大家都知道我其实是持一个负面的看法，我认为出于律法的行道不是正确的行道。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什么的行道是一个正确的行道呢？在讲什么是正确的行道之前，雅各先来告诉我们，为什么有的人只是听到而不行道呢？也就是说，雅各要告诉我们，为什么有的人不能够行道呢？为什么在教会这么久了，他只能听不能行呢？雅各要告诉我们一个原因，然后再告诉我们怎么样正确的去行。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打起一点精神。我告诉你，我们在教会，这是我十几年以来的经验，就是为什么我在信主头那么五年七年八年的里面，我生命中有那么大的挣扎。我听了很多的道，我也去读神学，为什么有很多事情我做不到，为什么我行不出来。其实雅各也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跟我有一样的经历，你觉得你也活在一个挣扎的里面，你觉得你领受了神的话你活不出来，我们听听雅各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雅各书一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相貌如何。雅各在这里描述那些听到而不行道的人，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就像是一群对着镜子来看自己的面目，看过离开以后呢，很快就忘记了，很快就忘记了他是怎样的人了。这是什么意思？这句经文的解释可以两种不同的解释，可以是十万八千里。关键有人解释这段经文是说，哦，当他看见上照镜子的时候，就是看见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而这些人呢不认真遵行律法，所以呢他们转头的时候就忘了神教导是什么了，就忘了律法是什么了，所以呢他们行不出道来。所以这是一种的解释。我给你有另外一种解释，你自己可以选择你要接受哪一种。圣经中的确，圣经中常常是把圣经当作是一面镜子，但我要告诉你，圣经这面镜子是非常奇特的镜子。任何自以为义的人，任何自认为我的道德标准很高的人，当他一来到圣经这面镜子面前的时候，那就是一个什么照妖镜，原形毕露。为什么？因为神的律法显明了人的污秽和瑕疵。不要以为你说我是怎么行善，我有多么的善心，任何一个人只要来到神的这个律法圣经这面镜子面前的时候，神的真理都会显明你是一个污秽，你是一个有瑕疵的人。然而当人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自我的努力，而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你知道这面镜子会发生一个很特别的改变，这是一个魔镜。当你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你的自我努力，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知道当你再来到圣经这面镜子面前的时候，你在这面镜子里面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耶稣基督生命的荣美。为什么？是因为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就用我的圣洁，我就用我的公义为衣袍为你们穿上。所以圣经这面镜子对于不信的人来说，那是一个律法之镜，律法之镜就是显明人的不义，而对于在基督里的人来说， 那是一面恩典之镜。当你什么时候来到这面镜子面前的时候，你都在镜子里面看到的是你在基督里被称义的身份。对于基督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解经的重点，就是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所以这一点很有意思，大家动一动脑子。我如果问你，我本来的面目是什么样的？如果你对我说，哦，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这当然不是我本来的面目。虽然我比以前已经改变了很多，但是比起神眼中的我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本来的面目，很多的人以为就是我没有信主之前我那个污秽的面目，但不要忘记，雅各是对一群什么人在讲话？雅各是在对一群基督徒，雅各在对一群门徒说话。我想问黄斌，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你的面目，真实的面目是什么？圣经说，当我们信耶稣时，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就与基督联合，成为什么？义人。今天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本来的面目不是人看见的。你要知道，本来你本来的面目是上帝看你的。上帝今天怎么看你？上帝看黄斌会不会觉得这个小子真的听话，这个小子真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们常常都说，今天上帝看我们是透过什么？是透过耶稣基督宝血看我们。今天我们身上披戴的是什么？不是我的义，不是我的道德，今天我的身上是披戴的耶稣基督的圣洁和义。所以在上帝眼中看我的样子才是我本来的样子，大家明白吗？然而很多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因着我们自己行为的软弱，我们因着别人对我们的批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怎么样，很不堪，很羞愧，我会觉得自己很污秽，我会觉得自己很丑陋。我不知道在你信耶稣以后这段年日子里面，会不会因为你的一些的行为，会不会因为一些别人对你的评价，你会觉得你很软，你会觉得你很污秽，你会觉得自己很丑陋，我比不上谁谁谁，我比不上谁谁谁，我真的是不可救药。但我要说，那个不是你本来的面目。在基督里，我和你本来的面目是圣洁无瑕疵的，那才是我们本来的面目。我们本来的面目反映的是我们的身份，反映的不是我们的行为。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必须要知道在这句经文的里面告诉你的这个本来的面目是什么。你如果这个本来的面目就是你信主之前那个面目的话，你错了。这个面目是指的你重生得救以后你的面目。然而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我们面对仇敌，我们面对自己的肉体，我们常常被控告，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很污秽，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不像圣经中所启示的那样。今天基督徒没有行道的能力，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我们忘记了我们在基督里的相貌如何。我们今天早上明天早上我们 读圣经，看到福音，我想到我因信称义，想到我在基督里的身份，想到我上帝给我的祝福。但是当我一转眼一出门一开车，就像今天我一出迟到了，一堵车了，我就在路上左塞右塞啊，碰到那种，今天没有啊，以前有碰到那种跟我抢位置的时候，我还想要伸下手。哎，当你做完了以后，你马上觉得我真的很羞愧，我真的我怎么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个传道人，还这样。那个时候我就是怎么样，我忘了我的本来面目，我以为那个就是我，我以为那个跟老婆吵架，我以为那个跟别人生气发脾气，我以为那个还有什么坏事我想不起来啊。我以为当我做那些坏事的时候，那个是我的面目，那个是你们看见我的面目，你们会觉得说柯南这个人真没有爱心，那是你们看见的那个面目。但是我在神面前，我本来的面目不是这样，我只有紧紧地记住我本来的面目，我才能有行道的能力。我如果在人的眼中，就是别人看见了说柯南你就是没有爱心，那我就说你就是没有爱心，那我就没有爱心吧。人眼中看到的都是外在的行为，无论我们的生命有多么的成熟，我要告诉你，当我们活在这个被罪所沾染的世界里，我们活在这个不完全的肉体里，我们就一定会犯罪，我们就一定会有过犯，我们就一定会达不到人眼中的要求，更不用说律法的要求了。而这一些都会常常的让我们觉得羞愧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忘记了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我们对于称呼自己是一个义人，你真的习惯了，我相信真的，你有的时候你是被我逼的，我问你是对那个义人，你说我是义人，但你心里面你很不习惯的。我们很习惯说我是一个罪人，为什么？谦卑啊，我是一个罪人，主啊怜悯我，我是一个罪人啊，我们觉得很谦卑。但我真的跟你说，你是一个义人的时候，你很不习惯，你说这太骄傲了吧。我没有骄傲，我只是在告诉你我本来的面目，我只是在告诉你在神面前我的面目。我们越对自己的身份没有把握，我们就越无法活出一个与这个身份相符的外在行为，不可能的。你如果不相信你是一个义人，你永远活不出一个义人的生命。如果你相信你是一个罪人，你就会给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反正我是个罪人。罗马书五章十九节上告诉我们，因义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因义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你们是罪人还是义人，取决于你在哪里。如果今天人都在亚当里，那么你就是一个罪人。如果今天你说我在基督里了，好，那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将会因着义人的顺服，不是因着你的顺服成为义人啊。这里很清楚的告，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是因着你的顺服让你成为义人，而是因着义人是指的谁？耶稣。因着耶稣的顺服，众人就成为义了。如果你对你这个义的身份你没有把握的话，你很难有一个行道，带出行道能力的生活。只有我们常常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我们持续的去领受所栽种的福音，我们在福音的里面，你知道在福音里面你是看不到自己的。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焦点。在福音里面你是看不到自己的，当你越在福音里面，你就越看到耶稣的顺服，你越在福音里面，你就看到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里面就更加的确认，因着他的顺服我们成为义了。今天我们只有站在义的恩典上，我们才能获得真正行道的能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是强调不强调行道，该读是应该读啊，该灵修还要灵修啊， 但是你要知道是出于什么。那么最后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是正确的行道呢？25节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忘了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了，他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看了以后不会忘就能行出来，这是雅各很简单，看了以后不会忘就能行出来。雅各告诉我们，当我们真的去详细去查看那全被使人之自由的律法啊，不是看一次啊，不是详细看一次，而是怎么样，经文，大家看经文啊，时常如此，看一次不行的，要时常如此，这人才能够怎么样，听了不忘。你说我就听一次，我一个礼拜我就听一次讲道，我告诉你，你到礼拜三，哎，我如果讲的好一点的话，你可以到礼拜三忘，我讲的差一点的话，你出门就忘了。我估计今天不知道你能听多少，但是我们有录那个，我们上天弟兄花了很多的心思有录影，我也有录音。如果你真的忘了，能不能在周间再听一次？时常如此，就不会听了就忘了。当你里面真的有福音和栽种的福音的时候，你就能够行出来。在这个这一节的经文的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详细查看，然后就是时常如此，然后就是使人自由之律法，最后最重要就是必然得福。那我稍微解释一下详细查看的意思是什么。在圣经里面详细查看的意思就是我走过来，我本来就走走的，哎，我停下来了，然后我要靠近仔细看，这是圣经中所描述的详细查看。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停下来靠近仔细看，叫做详细查看。这提醒我们，我们读圣经不能只是草草的读过就算了。如果你今天早明天早上你读完了世界圣经，你不去默想，你不去宣告，你不去每一天持续去思想那些福音的经文的时候，很快你就忘记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不是读过就算了，他的意思是你要停下来，尽管你的生活很忙碌，尽管你早上起来的时间很紧张，停下来5分钟的时间去默想一下一节经文。真的，我想说，我有的时候我们一天，当然正常读经要读，但读完了后你哪怕再拿出5分钟来，你正常读经之外再拿出5分钟来，你去默想一节经文，在那节经文里面你看一看神给你什么应许，有什么福音的工作。所以你花时间去深刻的默想，去更深的感受，那叫做详细查看。时常如此就是提醒我们，读神的话语要成为一个我们的生活方式，要让福音每一天来清洗我们，洗去我们的焦虑，洗去我们的挫败，洗去我们的羞愧，让我们持续活在神的话语里。如果你觉得你一个礼拜只会羞愧一次，如果你觉得你一个礼拜只会焦虑一次，那你就读一次就好了。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啊，真的生活的压力大，我每一天都会有焦虑，我每一天都会有一些的挫败感，我每一天都是觉得哎，我怎么基督徒我又做不到，如果你常常有这种感觉，你就要时常如此，让神的福音每一天来清洗。使人自由之律法，这个很重要。使人自由之律法指的是什么？使人自由之律法并不是指的旧约那个刻在石头上的摩西律法，而是指的新约刻在哪里？刻在我们新版上的律法。我们看耶利米书31-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什么里面，写在他们哪里？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新约我们并非不遵守，不遵新约并非我们不遵守神的命令，只不过我们不去遵守一套体系，一套外在的标准，因为那个已经被废去了。希伯来说那个约已经被废去了，今天我们是在新约里面的，我们领受了一个律，那个律刻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刻在我们心里面的是什么？这里讲到说，那写在我们心上的就是雅各所说的那栽种在我们心里面的道。刚才我说那个栽种在我们心里面的道是什么？福音。今天我们的焦点不要再放在那个外在的世界上，而是放在我们心里面上帝刻在我们心板上的律法，那个福音。这个福音在谁身上成就的？这个福音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的。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使我们得自由呢？因为耶稣基督他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他在十字架上打碎了罪的权势。所以今天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不再接受罪的刑罚了，我们也不再接受律法的定罪了。圣经说我们向着罪是死的，什么意思？甚至我们保罗说我们向着罪是死的，意思是我们今天不再被罪刑罚了，我们向着律法也是死的。所以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就是一个得释放得自由的人。当我们越专注在基督的身上去详细查看，不是我如何遵行律法，不是我如何胜过罪，而是详细查看耶稣是如何成全的律法，耶稣是如何在十字架上打碎了罪的权势。我们常常去默想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对于我们的意义，我们就能在我们的身份上站立的稳。当我们在我们的身份上站立的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被这个世界，不再被魔鬼，不再被我的肉体去欺骗。基督的恩典能够释放出能力，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的时候，我们会从心里面渴望去遵行神的旨意，去活出一个与神话语一致的生活。这样的行道不是以行为为出发点的，这样的行道是以信心为出发点的，能够使我们的信心被操练得以完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记这句话非常重要。今天基督徒信心要成长必须要行道，但是要记得我们正确的行道是在福音根基上的行道，这才是正确的行道。正确的行道使我们不再畏惧，正确的行道使我们不再沮丧，不再害怕跌倒。正确的行道让我们知道我的日子如何，我的力量也如何。不论明天如何，他的恩典一定够用。我们的明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在基督里的，如果你活在福音的根基上，你的生命一定会活出一个行道的生命。而那你的未来就是雅各要对你说的，在你所行的事上怎么样？
必然
蒙福。对你旁边的人说，在你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